好，第二堂课师父要讲什么主题？什么主题？第二堂课的主题是续集，是怎么念啊？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成就不一样的人生啊、哦！好，来续集啊、哦！好，赶快，因为有很多菩萨是第一次来啊、哦，所以因应这些菩萨的需要啊、哦，赶快来复习一下。听过的菩萨，您发慈悲心，一起来复习啊！对，我现在赶快先补充说明一下，有些菩萨，他说有没有《摩诃经》的白话文注解？我自己是没看过啦，因为我从来不要求我自己要看白话文的注解，一定要训练自己这样子做，我不骗你，告诉你原因。大藏经7000多卷，你能够要求每一部经都有白话文注解吗？所以你不能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你一定不能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特别文殊师利菩萨的经典，怎么会有人会给你逐步的翻译呢？有可能吗？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多少人讲解文殊法门？你在这个道场出入那么久，有没有人弘扬文殊法门？没有吗？所以你能够奢望有人会针对文殊的经典做白话文吗？恐怕是不要做这样子的奢望。师父在自己的修行的路上，从来没有要求我要白话文的那个注解。甚至于你在台湾，你才能够拿到佛学词典。以前我们学佛那个年代，哪有电子档那么方便？你根本搞不清楚啊。所以怎么样？师父的经验是这样子。我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人跟我分析说什么叫不恶啦，什么叫非恶啦，都不知道，就这样慢慢慢慢念。可是过程当中，我什么诵1000万遍？智慧咒，哎，请您注意到，那是叫智慧咒，不是心咒，很多人搞错了。心咒是阿扎帕扎那，智慧咒是什么？嗡阿扎帕扎那帝，心咒是阿扎帕扎那，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不要搞错啊。我看好多的那个什么录音带上面都写着心咒， no 不是这样子啊、哦。好啊，有些人还请我再念一遍啊、哦。我想也有菩萨不会念智慧咒啊、哦，开智慧哦。你做生意，你的小朋友读书，大朋友读书都需要智慧啊、哦。非常非常需要智慧。今天那个财州慧方菩萨也跟我反映啊，师父人生没有智慧太烦恼了，就是真的是一定要长智慧。来，一起来念嗡阿扎巴扎那帝，嗡再跟着师父念哦，嗡阿扎巴扎那帝，嗡阿扎巴扎那帝，嗡阿扎巴扎那帝，嗡阿扎巴扎那帝。诵经要慢，好，停。诵经要慢，持咒要怎么样？要快，急急如律令。所以持咒要快啊，要很快，很快，并不是散乱的念哦，哦，要很专注。下一次如果有解惑篇的话，我会讲怎么专注诵经跟念佛啊、哦。好。所以回到刚刚那个疑问，就是说要请那个白话文哦，尽量不要啦。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花了2年的时间，2年诵完1000万遍的嗡阿扎巴扎那帝嘛，然后最后发现，哎，是自己竟然看懂摩诃经啦、啊，是不可思议。所以你不用看白话文注解。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用看白话文注解，因为你看白话文的注解，你还是落在别人的框架上嘛，对不对？那是别人的想法啊，你有你自己的悟性啊，你应该要开发你自己的悟性啊。你需要的是佛学词典，你需要有佛学词典。现在佛学词典都有电子档，这边柜台就可以请到佛学词典的电子档，然后那些名相你可以去查。但是文殊的经典基本上哦，他因为他 文殊的法门最主要就是强调不二中道，但是他的不二中道不是超越两边而已，他还要再统一嘛，对不对？菩提就是烦恼嘛，所以你会发现你每一个字都懂了，你没有看不懂的生字，几乎没有，但是你不懂里头的意思，所以你那个名相也很少，最主要是你不懂，你不懂里头到底在讲什么。不过经过师父这样分析他的句型结构的话，我相信有帮助你了解哦，他为什么要讲不不非非无无不二非二无二，就是他你碰到那样子的句型你就知道他在走中道的那个路子哦。那我是建议不要去看白话文，尽量一定要学习不要看白话文的经典，不好白话文的注解你要自己要去用心去体会，你一定可以懂，我都可以懂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懂？你当然一定可以懂啊！学习不要靠那个经典，太多的经了，你不能仰赖那个习惯说我找不到白话文我就不诵这些经， no 不对。所以师父不断的告诉您说你应该要怎么样，不是停留在听经闻法而已，你应该要怎么样努力消业，你消业业消到一定的程度，你的智慧明显的增长出来，彰显出来，你自己就会懂。你听经闻法非常的好，但是呢听经闻法你拿到的是主讲人的经验，他只能够给你一个借鉴，你要走，你借着他的经验帮助你走出自己的路，这才是重点嘛。你不能就是一直只是听经闻法，一直只是听经闻法。我当然感恩各位大菩萨来护持这个讲经说法，当然是非常感恩，但是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听经闻法，并不是说你不用来听经闻法，是说你在听经闻法的过程当中也应该要学习主讲人他点醒你你应该要怎么走的，自己要去走。所以我才会请教各位，你有没有功课表啊？有没有？有些人都没有哦，回去要立功课表哦。师父想到时不时又来给你抽查一下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还是没有？一有一无，有是指什么有？因缘法，它有。它承载了你的因跟果的关系，对不对？无呢是代表什么？空性，它的本性是空的，它也是因缘而来的嘛，对不对？那师父有讲行为有三种，一种是什么？善恶无忌，无忌就是不善不恶哦，师父用圈代表善，用叉代表恶哦，然后无忌就是这个三角形，不善不恶，你心里头不起善的念头也不起恶的念头，叫无忌，就是不善不恶哦。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行为呢都是透过你自己的身口意，眼耳前六识，就是浅层意识，是眼、耳、鼻、舌、身、意，透过这个六个意识进来到这里。第七识是执着意识、莫那识，第八识就储存在这个，就是一个大仓库，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第八意识。那超个人心理学说它是什么识？深层潜意识。好，深层潜意识讲的最透彻的就是荣格还有弗洛伊德啊。好，那这个阿赖耶识承载了你所有的行为，累世的行为，当然也包括过去式，对不对？累世的行为都在这里头。那它是有能量的，怎么知道呢？比如说我现在在讲经说法，我起欢喜心说我种了一个善的种子，怎么知道它有能量？基础物理学告诉我们，它讲经说法你发声音就有声能嘛，对不对？我用这个激光笔纸，我拿着它，我发出来的就是机械能嘛。所以每一个种子它都带有能量，请您注意到，既然带有能量的话，它是不是有变现出来的可能？它累积了各种同质性的能量，它会互相累积，然后这个种子长大了以后就现形出来。所以你看， 唯识学教我们什么？这就是唯识学哦，哈，唯识学，我是从唯识学的角度来切进来的。种子的特性，第一个，种子生现行，种子在这里，种子就是唯识学把你的每一个行为记录称为种子。为什么称为种子？因为种子会长大变成树啊，然后会结果啊，对不对？所以你种下去的时候是一个因，也就是这个就是种子，然后累积同质性的能量，会变现，就是现行嘛，种子生现行，现行就是果啊、哦。好，善的能量现行出来就是顺境，你有顺境的人事物，因为你种下去的时候也是有顺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这位菩萨讲话因为他有心事，他好伤心了，我安慰他，所以这个菩萨的，我不知道他什么名字哦，这个菩萨的整个形象就像这张照片一样绕进来，在我的阿赖耶识挂了一个牌哦。那因为我是安慰他嘛，我发慈悲心，所以我种什么种子？善的种子。挂牌是谁？挂牌就是我的造作的对象是谁？这位菩萨啊。所以你的每一个种子，你的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有一个对象啊，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所以变现出来的时候会不会错乱？为什么不会错乱？因为它都有对象，它就像这个照片一样，它都有一个挂牌嘛。所以这一个你种了你捐了2万块钱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种了善的种子，挂牌是谁？这是你的阿赖耶识，挂牌是谁？佛陀教育基金会。好，你乐捐完以后就到楼下跟管理员吵起架来了，种了一个恶的种子，然后挂牌是谁？楼下管理员。两个可不可以？善恶种子可不可以互抵？不可以。所以叫做因果昭昭。好，每一个因果都是清清楚楚的这样子来的啊。好，这个是一重因果，就是由因变现为果，就是种子生现行。种子的特性的第二个特性是现行，现行就是果嘛。熏种子就是你在果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它现行出来的时候，你还会回应回去嘛，对不对？好，你碰到了一个逆境，就是楼下管理员找你麻烦了，你碰到了逆境了。那你为什么会碰到逆境？因为你过去是种了一个恶的种子嘛，这一世你现行出来了，对不对？好，那你要怎么回应出去？你有三个选择性，一个就是染恶，就是你也可以倒他一巴掌染恶回去，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原谅他，那你也可以不理不睬。好，什么来决定你会怎么回应？什么？考你。大家都知道，哎呀，我要染善啊，我要原谅他啊。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心太笼统，谁能够告诉我？上个礼拜我讲了哦，我教了哦。为什么你做不到？明明是善的，你为什么不能做？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处在恶力牵引嘛，恶力牵引就是说你的恶的种子的能量大过于善的种子的，所以你的想法偏向负面的啊，你的想法变成是消极的、愤怒的，然后你觉得他是在找你麻烦嘛，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他找我麻烦，我为什么要原谅他？所以你就自然又染恶回去，所以你的第二重因果是受到你的第一重因果的牵制啦。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消业？消业谈何容易？这个种子是累世哦，过去是储存在这里，你用现在的人为力量能不能消除过去世的行为记录？那怎么办？那变成你就站在这边一直挨打哦，每冒出来一个，然后你就打一下啊，然后你又努力回应啊，你又处在恶力牵引，你叫做努力做错事啊，是不是？对，要超越，要消业。消业问题是说，这是过去式的记录啊，你用现在的人为方法有没有办法？所以应该要靠谁的方法？你需要取得更高的能量，你更高的能量只有来自于圣人嘛？佛教的圣人是谁？ 佛菩萨吗？你一定要取得圣人的力量，你才能够对治你过去世的恶的种子。好，所以我请教您哦，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你的因的所在吗？对不对？那这个果是从因来的吗？如果我说你的果是复印本的话，你的原稿在哪里？哦，对，你的原稿在阿赖耶识。你现在碰到小人了，你是要在那这边努力的跟小人在那边扯吗？还是你要改你的原稿？啊，对，你的影印本有瑕疵了，你才会碰到小人嘛，你才会破财嘛，你才会事业不稳定嘛，对不对？这是你的影印本有问题啊，你能不能在影印本上面琢磨啊？我拿立可白拼命涂拼命改，有没有用？没有用，就是因为你的原稿是脏的嘛，所以重点就是你要改稿，改这个原稿。好，下面一张。行为所透露的讯息，这都在复习哦，只有两章就复习。今天每一个处境都是有过去的因，有造作的对象就是有挂牌嘛，所以不会混乱。有能量，刚刚讲的生人、机械人等等，会变现成为顺境、逆境，会带动善恶业力的牵引。所以你明明知道，哎呀，转身即是幸福，你转得过来吗？很困难呐、啊！哎呀，明明告诉你那个人你不能嫁啊，你偏偏要嫁哦。对不对？转身即是幸福，你做不到，为什么？什么原因？恶力牵引，对，会带动恶力牵引，然后恶力牵引直接影响到你下一次的行为抉择，所以善恶行为没有办法相抵。请您注意到，你今天的行为决定了你未来明天的顺逆境，谁来决定？为什么说是自己在决定？自己的行为举止自己要负责，要负责，能不能怪菩萨？那菩萨在干嘛的？对啊，这好问题啊！那菩萨干什么？我不怪菩萨，那我怪谁呢？啊，菩萨你那么慈悲，你怎么让我怎么生活这么苦呢？菩萨干嘛来的？菩萨就是来传授给您正确的修行的方法，帮你去除烦恼，所以。他给了你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什么，他有很多的经，七千多卷呢、啊，你要诵他的经，学习他的方法，修行的方法，你念他的佛号，跟他去相应，你持诵他的咒啊，都是方法。对，没错，菩萨是负责来传授方法给您的哦，你一定要清楚这个定位哦。好，那看一下生命的组成，有形的你比较熟悉嘛，对不对？肉体会变。有没有人说肉体不会变？如果认为肉体不会变，那小时候五岁的照片拿来跟现在对照看一下，你就知道啊，肉体变好多。为什么？它是物质性的，会衰败嘛，哦，然后会老化，电子阴性的生命的形式，这就是你的复印本。刚刚讲了，更重要的是有灵识，灵识就是我们佛教称它为阿赖耶识，它是无形的。它是非物质性的，谁帮我们发现灵识？科学家，佛陀。No， 1963年 ，Sir John Eccles 是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他发现了因为灵识。灵识，他说是生命的黑盒子，即使是脑死了以后，它还存在哦，而且灵识控制我们的大脑来左右我们的行为哦，哦，所以。不能再讲说大脑控制我们，让我们工作，是谁在控制？灵识，灵识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左右我们的行为啊。但是 Sir John Eccles 他讲的灵识，他说他是永生不灭的。佛教可以承认这一点吗？灵识是永生不灭的吗？他现在发现他是永生不灭的，因为人死了，脑死以后，他仍然具有生命的存在的状态。好。所以他还停留在因缘法，对不对？科学是落后的，你不要以为科学是多先进啊。科学上个礼拜师父讲宗教跟科学的关系，宗教是科学的什么前身，科学是宗教的方便实现。你们通通还给师父了，还给我用快递，我没收到，对不起啊。宗教跟科学的关系上个礼拜已经交代清楚了哦。 宗教是科学的前身。所以 Sir John Eccles 虽然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他发现的是说，哎，这个灵尸是永生不灭的。 OK， 我们从因缘法发现它确实是永生不灭，因为它无始劫来都在啊，对不对？它从因缘法成熟的时候它都一直在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轮转的，在轮回。但是佛教如果从空性法性本空的立场去看这个灵尸的话，它在不在？它是空的，它的本质是空的，但是它是有运作的，没有错哦。好，所以这个才是您的原稿哦。你要改的话要改这里。来，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你看到了一只手，这只手可以变换无数多的造型，它可以变成一只什么兔子在吃什么胡萝卜，然后呢它也可以变成是一只麋鹿在吃胡萝卜，它也可以变成是什么鸵鸟啊，一只黑天鹅。黑天鹅你看哦，这都是手变的。好，请你告诉我，兔子、麋鹿、黑天鹅是在哪里？复印本还是原稿？复印本。所以你复印本可以无数多啊，是不是？原稿是哪里？原稿是指那是指什么？哦，对，原稿是在手，你那个手要变成是兔子也好，要变成是漂亮的麋鹿，或者是要变得黑天鹅不像，有人说那个是鸵鸟，好，那也是手的关系。所以总而言之，你要好好的在乎你的原稿，你原稿漂亮的话，你复印本怎么样就漂亮。好，所以你现在如果事业不顺，你现在如果是婚姻不顺的话，都别烦恼，努力在原稿上面下功夫啊！来看业力牵引怎么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业力牵引影响你的思考模式，你会怎么想？善力牵引，你就会想得积极光明，对不对？很慈悲。恶力牵引的话，你就想得很残暴嘛，对不对？很负面，抱怨连连嘛。思考模式影响你的行为举止，行为举止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判断能力影响你的什么取舍正确。来，龙章我要考您了，他大企业家做外汇操作。龙章我请问您呢，你外汇操作要正确，你的正确与否从哪里来决定？从判断了。好，然后呢，那你判断，你要要求你判断要正确，你要怎么样？思考模式要正确。那你要要求你思考模式一定要正确，你要怎么样？哦，所以你一定要处在善力牵引，对不对？要把恶的消除变成是善力牵引，答对了。好，所以你看哦，善恶力牵引影响到你的人生。来，我们来看一个，这个人你一定要认识他，因为他给了一个有缺陷的教导。我不能说他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他是有缺陷的教导。 Maslow 是一个人本心理学世界出名的世界级的教授，非常出名的 Maslow， 他的名言，来，我们要来念一遍他的名言哦。这个讯息呀，网络上满天飞呀。来，请您看一下，心的改变带动态度的改变，态度的改变带动习惯的改变。来，念一遍，习惯的改变带动心变，改变带动人生的改变。哦，很好，富丽堂皇。他说，人生的改变要从黑白变成彩色，那一定要这样子的模式。请您告诉我，他这个教导为什么是有缺陷的？他没有从本性空的。如果那你要改变，对，你已经是高级班的啦，他还在初级班，请你配合他一下好不好？哦，好，我告诉您哦，他这一个教导很棒，因为很棒，所以会在网络上一直流传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缺陷在哪里？他讲心的改变，他传授方法了没有？对呢。那你再看一下，他这一个是他最出名的人类需求的五大层次图哦。他说人类的需求啊，有这五大。生理需求，求温饱，你我都满足了啊，所以有心情来听演讲了。 接下来要求心理需求，就是要有安全感嘛。哎呀，要买房子嘛，对不对？买一间不够，还要买两间嘛，对不对？哈，那我的儿女都有嘛，啊，对不对？啊，我现在努力赚钱，我那个退休以后我才能够无忧嘛，对不对？啊，心理需求要安全感啊。然后他说，你这个有了以后，你需要归属感，你要有爱人的感觉，也要有被爱的感觉哦。好，那再来哦，哦。要受人尊重，所以有很多人要选立法委员呢、啊，对不对？还有人要竞争哦，哦，选总统就是尊重感，尊重感就带动了价值，价值就是要自我实现，我要整管理整个国家哦，要实现哦，亚洲四小龙之首啊，哈、哦，自我实现，实现你的价值，请您告诉我，他这个。这个是他最出名的人类需求的五大层次，有没有切到新的改变？完全没有啊！所以他讲的，你的人生的改变要从新的改变开始做起，是不是有缺陷？他是不是应该要跟佛法学习？对，请他跟佛法学习。只可惜，他在我们讲林氏是 Sir John Eccles 在哪一年发现的？哦，记得很好 ,1963。这位大心理学家在1969年就是林氏发现以后的6年呢，他觉醒了，他觉醒什么？灵性需求的重要了。然后他说，这个是小我的实现啊，真正要大我的实现啊，啊你一定要提升灵性的需求。他这个 理论问世的第二年他往生了。所以他的整个心理学还停留在以人为本，我的那一篇论文发表的论文生成生态学就是在打破以人本主义的自大。所以你知道这个网络流传的讯息，你不要一昧通通都相信，里头太多的错误哦，你要有办法去辨别哦。哦好，所以 Maslow 在他往生的前一年呢，显然已经从人本心理学走向超个人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在讲什么？强调灵性的重要。灵性是基督教的名词啦，泛成佛教的名词就是佛性嘛，强调法性的重要性嘛。你不提升你自己的佛性生命的层次的话，你一直停留在这里，你的生命不会改变，你的人生也不可以改变，你完全不可能改变的，这是不可能的啊。好，超个人心理学，我们讲超个人心理学都在阐述荣格跟弗洛伊德的理论，可是荣格跟弗洛伊德是超个人心理学派还没有成立以前的祖师爷，他们不属于超个人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像意义治疗师Victor Frankl、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哦，还有意大利的阿萨丘里，他们都是属于超个人心理学哦，他们都强调灵性的重要哦，所以你要知道超个人心理学是特别重要，请您注意到超个人心理学跟超心理学完全不一样，你不要又搞混了。超心理学是在研究什么哦，禅坐禅的时候发出来的能量有多强，有多高，坐禅的时候可以产生什么样子的光，那是超个人心理学哦，那是超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是强调灵性的需求哦。好，生命的流转跟轮回，这是讲到死，那我们的生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啊。接下来当然这个演讲没有结束，就是接下来还要讲理论面，可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十分钟了啊，我有一个重要的讯息想要跟您分享一下啊。是什么呢？来，明天是什么节？中元节，要不要拜拜？要哦，不要哦，那到底要不要？一拜一不拜是吗？好，所以我们要来解惑一下啊！啊，佛教说明天是盂兰盆节。好，盂兰，你这是梵文，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的啊！盂兰，我任何时候讲这个啊，都没有人会给我记啦。明天因为是中元节，我说我一定要借五分钟来讲这个，因为我现在讲啊，离明天只有几个小时，你都给我记得清清楚楚。盂兰盆，盂兰就是倒挂、倒悬，十法界众生哪一道的众生 会倒挂啊，恶鬼哪一个菩萨？好，恶鬼道众生，他是一直都是倒挂，你看多苦啊。盆就是解救，所以盂兰盆节是在解救恶鬼道的众生啊。这个投影片是儿童营的投影片，你要知道我们儿童营讲得很深哦。哦，小朋友我教了以后马上考都答对，几年来没有被我考倒过，对不对？殷慧芳老师，对不对？儿童营的学生太棒了啊。好，所以盂兰盆的由来就是目犍连君尊者，他有天眼通嘛，他五神通啦，他应该是神通第一嘛，对不对？然后呢，他看到用天眼通看到他的妈妈在恶鬼道受苦，所以他就拿了，那恶鬼道众生最大的特色就是倒挂以外还有什么？脖子好细，肚子好大，为什么呢？然后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他那个周围啊，他的每一个恶鬼道众生旁边都是火，所以你要拿那个食物给他吃，他吃不吃得到？他吃不到，所以他很细哦，喉咙很细，他吃不到，因为你食物送到他身边，他马上变成灰烬了。好，然后呢，目犍连尊者他就好痛苦哦，我看到我妈妈在那边受苦，可是我有神通，竟然救不了他。好，他回来跟释迦牟尼佛讲说，我要怎么来帮助我的妈妈？释迦牟尼佛教了他方法了。好，这两张投影片都来自于哪一部经？佛说盂兰盆经。好，然后盂兰盆节的醒思哦，就是明天哦，释迦牟尼佛跟目犍连尊者讲，神通不抵业力，你虽然有神通，你看得到，你也能够把食物送进去，没错，可是你的妈妈没有办法接到，为什么？她的业力啊绑在那儿，所以他说你想要救你的妈妈有什么方法？供养僧众哦，为什么供养僧众有大功德？因为僧众都是弘法利身，教人断恶修善，让人不起烦恼。你不起烦恼，你就不造恶业，你不造恶业，然后你又努力行善，那你成佛就指日可待。所以要供养众生哦，所以今天有几位大菩萨，他们都去斋僧大会当义工了哈，就是有斋僧大会，全球斋僧大会，明天还要供养三宝，佛法僧三宝哦。黄字来了，念一下，功德回向。本来我是预计哦，今天要把那个什么聆听不一样的佛法，那讲完里头就会讲到。回向应该要怎么回向，就会回答弘心大菩萨您的疑惑了。可是今天因缘不具足啊，没有讲哦。那功德回向，所以我这边我下个礼拜会讲了哈，我下个礼拜还是会讲那个什么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想办法要把它讲完。那如果有还有时间再讲那个深层生态学哦。那当然我们的主轴是什么？文殊师利菩萨那个跟什么跟中论的对话啊，那个是第一堂课，那下面的第二堂课就会讲聆听不一样的佛法跟深层生态学啊。好，所以你看到没？功德回向，回向的意思就是功德奉献，不是用食物给他吃，他吃不到的。因为为什么吃不到？你现在在我们这个纬度的空间里头，你看食物是这样子。到了不同纬度的空间，他没有办法收到的，只有功德能够穿越不同时空。为什么？功德的传送，哪一个人的理论？修定格，太好了，上个礼拜有讲了，修定格波动力学之父，是量子力学下面的一支。修定格告诉我们，功德的传送是采波动的方式，所以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阻隔。因此你在这边请法师就是供养法师有功德，供养三宝有功德，然后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你的妈妈，这样子才能够解除她的苦啊。好，那接下来明天又称为佛欢喜日，这个您也需要知道。结夏安居我已经讲过了嘛啊，夏安居就是农历的4月15到7月15啊，然后释迦牟尼佛说这三个月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什么脱钵，为什么？因为雨季那些蚂蚁啊虫都跑出来，然后你出去脱钵的话会把它们怎么样踩死了。所以说这三个月是不是就在僧团里头睡大头觉？是不是？不是哦，要怎么样精进用功？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以后，哇，好多人正果了，哇！所以啊，不是不需要两年哦，有根器的人三个月就够了，正果要很努力、很精进哦。好，所以佛特别的喜欢。你看结下安居圆满那一天是几月几号？7月10号，7月15号，农历的7月15号是什么时候？就是明天啊。所以你明天要不要拜拜？要啊，要是因缘法。那你拜拜的那个食物能不能送到给十方法界众生？不能，你应该要努力诵经念佛，然后回向哦，哈。那你要拜拜的话，建议你把拜拜省下来的那些买那些供品的钱拿来乐捐，然后乐捐又是一个善的种子，你又可以回向，哈，是这样子。好，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文殊法门跟中论中道义的会通，我会以观世利品来做例子啊。你看到两只手在会通，这是一个对话型的讲课啊，然后他会走上更上一层楼啊。好，谢谢您。